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曾经给您介绍了，在今年也就是2016年的阿契博肖像画大奖的评比当中，800多幅作品只有51幅作品入围，而在这51幅作品当中呢，只有一位华人画家的作品入围，这位画家就是关伟，他的作品呢叫《整容术》。那今天呢，我们就接通了关伟的电话，我们请他给我们讲一下他的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同时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关伟你好。
哎，你好刘江。
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讲两句你这次的作品，这个整容术是怎么回事，你想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这个整容术这件作品呢，还不是专为这个阿契博这比赛呢做的。因为呢，我呢不是一位肖像艺术家啊，我很长时间不画肖像了。整容术呢，等于是前年，就是国家肖像馆呢要给我做一个个展，作为个展呢，这是其中个展的一个项目。
你说的是澳大利亚的国家
肖像？对，澳大利亚的国家肖像展，哎，要给我做一个个展，但后来种种原因吧，这个展览后来没做成。但是去年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就把这作品给做出来了。这个整容术是怎么回事呢？整容术呢，就是想表明一下呢，我的这个身份的一个那个转变，用一种很象征性、很诙谐性的一个手法，等于呢就是把我自己的这个脸呢整了一下容。这是由四块画布构成的。第一块画布呢是我一个在中国时期的一张脸，然后第三块呢是这个开始就做整容术了啊，都是用那个形象来表述的啊。你比如说那个脸的那个形状啊，我的脸的形象啊，比如说把那个鼻子垫一块骨头啊，有那个说那 DNA 的那个测试图啊。第三块呢啊，有那个把那个眼睛给它染蓝了，头发给染黄了啊，都做这些处理。然后等到第四块的时候呢，哎，就变成一张新的脸。这张新的脸呢，就是等于是像一个澳洲人的那个脸，但看的还是我。然后等于就是从中国通过整容术啊，中国背景，然后变成了一个澳洲的人，这么一个过程。
是想说你自己在澳洲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你实际上已经在开始发生变化了吗？
对，这个发生这种变化呢，主要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吧，啊，就是心理上的，就是一种对这个澳洲这块土地这种文化的一种认可。同时呢，就是在这个形象上面呢，通过这种象征性的手法和那种超现实的一种表现，表现出这么一种对身份、对这个地域、对这个澳洲的一种认识。这个作品后来出来以后呢，就比较好玩的话呢，就是那个沈家卫说呢，说这次全中国的艺术家全军覆没，只有你一人入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了一个澳洲的脸，等于你已经哎这个变成澳洲的人了，哎，所以你这个作品呢才入围了阿契博。开玩笑了。
那你自己觉得你这幅作品为什么会入选呢？是因为它传达出的这样的一种信息，还是因为这个画作本身它的艺术价值呢？
我觉得这两点都有吧。首先呢，就是这个肖像呢，它很新颖。它跟那个所有的那个在那阿契博那个所有的肖像呢都不一样，因为我这个肖像呢，我是借用了中国古代的那种相面的那种形象啊，就是那个周易算命啊相面的那种形象，然后呢，采用了中国明清时期的那个画那个家谱人的那种方法来画的我这个脸的形象，所以跟这个西方式的用这个阴影造型三维立体的这个完全都不一样。而且呢，我借用了这种大量的表格啊，你比如像有那电脑的图表啊、心电图的图表啊，一些那个章的那符号啊，尤其特别是我第一章在中国的那个是画的，我把我这个脸画到一个档案袋上面，因为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有各种档案啦，然后你有各种身份证明啊，你是在哪儿工作，你是在哪儿学习上等等等等，好多那个公章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是用了很多的这些符号的东西，然后又用了很多这种古老的这种话，像算命的那种相书上面的一些形象，然后组成的这么一个演变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你在那个展览里边你一看呢，就我这个作品呢非常的突出，很新奇，就跟所有的那肖像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澳洲人呢还是喜欢就是有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和新的东西。所以他们看这个作品，哎， 眼睛依然不一样，哎，可能这是入选的一个原因。
嗯，
另外呢，就是我的那个个人的符号也比较清晰，因为我的作品有我很强的那种 personal 的那个特色吧，一看，哎，就是我的一个脸。
是因为你用的色彩是你传统上喜欢使用的粉色和蓝色吗？
这几张作品，对，那脸有是粉色的，但那个背景呢，还是不是像过去那种蓝色，这是一种属于是那种黄色的，有点像那个档案袋啊，就是一些文件啊什么的，这些背景的那种，哎，那个颜色，哎，那个最后一张就是我变成了澳洲的人的这个形象，它也有很多的那个符号来表征，就是为什么是变成了一个澳洲人的形象，因为比如说底下有一个那个档案是一个表格，那个是当时我申请那个移民的那么一个表，887的那个表，
嗯
啊，然后上边有我的那个银行的那个 number 是吧，有我的那个 ABN number 是吧，还有我的那个 Medicare 的那号码是吧，等等等等，因为你这个一个身份的那个证明，它是通过要很多的这些文件呢、来证实你的这么一个人的一个存在，
嗯
啊，所以我那个呢也是就是有很多澳洲的这些符号的东西来证明你的一个身份。
你这样的使用各种各样的有代表性的、非常典型的符号来表现你的这个作品，是不是和你受到这个装置艺术的影响，或者说你从事过很多的装置艺术的行为艺术的这个活动也是有关系的？
对，其实现在这个艺术这个发展到今天的话呢，它应该可以叫做是一个叫整体的艺术。这整体艺术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呢，不只局限于就是在特定地点、特定的那个氛围，然后做一张肖像。
嗯，
是吧？现在整体的艺术呢，它好多都是讲究跨学科，是吧？跨领域、多方位的，是吧？多角度的来再现一个事物也好，或者一个人也好。
嗯，
所以这个等于这幅肖像啊，就是叫整容术这幅肖像呢，也就是我想力图从多角度、多方位的一个方式来呈现我的这么一个，是吧？就是如何从中国人，是吧？然后到澳洲，比方说二三十年了以后，他如何转变、如何发生的这种心理的那种变化，然后这种变化又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证明它？
嗯
啊，这里边就借鉴了很多其他的，有这种符号了，是吧？包括在中国的那种档案的这种符号，在澳洲的这种各种银行卡呀、什么护照啊、那个签证啊等等等等，是吧？
嗯，
这样才能证明出你这一个人的一个多维的一个立体的一个人。哎，所以呢，哎，这张画就是出来以后，你就是和其他的那形象，就是其他那些肖像完全都不一样，这我估计可能就是他入选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可以说是。
嗯，那我知道你使用的作画的材料，在二十几年前看到你的作品，像什么试管婴儿啊等等等等，就已经和别人和大多数画家使用的不尽相同了哈。当时就是用丙烯作画是吗？
对。
那这一次的画作也是用丙烯来做的吗？
对，这次作画仍然是用丙烯的，因为丙烯呢是我特别喜爱的一种那个材料。
嗯，
自从我这个从中国到了澳洲以后呢，就开始使用丙烯，然后就没再变过。
能不能够给听众朋友们做一点简短的普及，丙烯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它和油画材料有什么不同？和其他的绘画的材料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丙烯的材料呢，其实从生产到使用到现在呢，可能也就有70多年的历史吧。它是一种新的材料，它等于是一种工业的化学合成的这么一种材料。它呢，这不像那种油画是吧？有那种矿物啊、加油啊什么等等的。它呢是一种水质的那种材料，然后呢，它跟那种传统的水彩呢又不太一样。它呢应该可以说是借助于油画和水彩之间的那么一种材料。它既能够可以表现出油画的那种话，那种厚度啊，它可以掺杂很多其他的配置、其他的一些那个加厚的材料，做出很丰富的效果。然后它又可以加大量的水呢，做成是那个像水彩画的那种效果。
嗯，
所以它的表现力特别丰富，而且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这个材料呢，它干得非常快，不像油画的话，你要画得画几天，它得等干得好几天，你再画第二遍。这个呢，可能有个十来分钟啊，天气热的话，它干得非常快，你马上就可以再进行第二步的那个处理，干得特别快。
嗯，也是在画布上来做。
哎，它也是在画布上画，哎，而且也是在画布上画。它也可以在画布上画，也可以在纸上画，也可以在墙上画。你看我在墙上做的那些大的壁画，全是丙烯的材料，而且它这个材料 颜色也能够非常的那个持久啊，能够保持很长的时间。
嗯，
所以它基本上跟那个油画可以达到同样的这个效果，而且呢，它呢再有呢就是比较那个便宜一些，油画材料便宜一些，而且另外它没有油画的那些味道。
嗯，
油画它会松节油啊什么的会你闻起来很不舒服，它这个没有那些味道啊，而且也没有那油画还必须得擦笔啊，弄得很脏什么的。它相对也比较干净啊，所以这等于是这个材料既简洁是吧，又那方便，而且呢就是还非常的那个效果什么的完全能达到需要的那种效果。
我们知道你在澳洲呢已经有这么多年了哈，将近30年的时间了是吧，从你第一次来的时候，那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说你在澳大利亚已经是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华裔的画家哈，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很多的这种艺术机构啊曾经聘你去做过这种客座的讲学的工作呀，或者说收集了你的这些作品呢，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对你的情况呢有大概的了解哈，能不能够简单给我们讲一下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呢其实也挺有意思，为什么好多人问你怎么会来到澳洲是吧，怎么会来到这个澳大利亚，哎，这个事儿呢就特别有意思，这其实完全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事情。我老家是北京了是吧，然后从小呢跟家里跟我父亲学着画画啊，学点那个水墨啊书法什么的。
您父亲也是画画
啊？我父亲不是画画，但他喜欢画画，他等于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京剧世家吧，他是一个唱戏啊，最后又搞那个器乐器啊什么之类。
嗯，
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庭是那种老式的那种家庭，就是一个旗人家庭，满族人家庭，所以呢这些老辈的人呢都会画两笔，都会写几句诗啊，或者是写点书法什么之类的。
嗯，
因为正好小时候那块儿正好赶上文革嘛，哎，家里的人呢因为那会儿都也不上学了，学校都关门了是吧，都是什么学农啊学军啊是吧，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啊，所以家里的人呢说这孩子别到时候荒废了是吧，让他学一下艺术吧，然后他能够有一技之长，今后能够是吧这个立足于社会，起码他有一技之长嘛。哎，所以那会儿我也挺喜欢那个画画的啊，一开始呢先是学点国画啊，写点书法啊，到了中学呢就开始正规的学一点这个素描啊色彩啊，那个时候呢大学都关门，也没有些什么这些院校，但是呢我父亲有些朋友啊，你比如说一些那个美院的老师啊，但那会儿也都在家付钱的是吧，那个时候他就给朋友介绍我就跟他们学画啊，那个时候呢记得很清楚啊，就先在家里先画一堆画啊，跟一些小伙伴什么的，画完了以后呢，哎，然后呢，一个月一次，然后找个这个老师啊，老师给你看，哎，这儿好，这儿不行，这儿给你指点一番，回去再画，啊，画一个月又画了一堆，然后再找老师指点，就有点像私塾那种性质的那种，然后呢，后来就有什么文化馆呢，那会儿就开了啊，在文化馆也是，跟那个朋友一起，后来又插队啊，插完队，然后后来就开始那个考学了。哎，考学以后呢，最后呢，我等于是考的那个师范学院啊，师范学院，所以师范学院毕业出来以后呢，我就当了老师了。当了老师呢，这个我当时是在一个中学里边啊，当美术老师特别的悠闲，这工作啊也没多少课，然后也不坐班，所以有大量的时间呢，搞自己的那当代的这个艺术。所以那个时候呢，等于就是80年代初和中期的时候，中国呢改革开放，大量的那个西方的这些这个思潮啊，各种艺术流派啊都引进了中国啊，所以那会儿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说呢，就特别的那个如饥似渴的来学习这些新奇的没见过的一些东西，所以那个时期呢是一个充满了那种理想浪漫的一个时代啊，有很多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啊讨论啊读书会啊然后展览啊，但那个时候呢中国等于刚文革之后嘛，相对社会还比较封闭，意识形态还比较那个控制的比较紧，所以呢一般就是像这种年轻的艺术家，就是带有那种试验性和创新的这些作品呢，当时呢是不被认可的啊，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展出你这个作品。
当时我记得有很多的这种民间的年轻人组成的这种艺术团体，比如说星星画展。
对，星星画派，还有无名画派、五月画派等等啊。
那他们的这种探索呀，对艺术的这种大胆的尝试啊，你那个时候大概跟他们应该是年纪差不多的，也是不是也有一些影响？
对，我们跟这些人都有交往，但是我们在那个艺术观念上面呢，有一些就是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呢也有一个圈子，我们也有一派人，我们这派人当时也有势力也挺大，也有20多人。但是我们这个派人呢， 属于呢是有点那种叫逍遥派的这么一批，
嗯
啊，都基本上是那种大院的那些子弟啊。这些我们为什么叫逍遥派呢？就是我们觉得星星画派呢，就是觉得他们的那个太政治化了，我们不是特别喜欢，
嗯。
然后觉得那个无名画会的那些流派呢，觉得又有点太那种小资的那种感觉啊，有点小情小调，也不是特别喜欢。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比较主张呢，就是因为那会儿也年轻嘛，还都是基本上是刚出来啊，就是想呢打基础，打得牢一点，然后再创造一个比较更加有自我，更加有那种不同的那么一种艺术形式吧。当时北京的气氛也很活跃，虽然说我们在官方上面呢就没有可能展的机会，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北京好玩的事儿呢，就是北京有很多的这些海外的这些人呢，比如像使馆的工作人员呐、西方的记者呀，哎，他们比较赏识中国这些年轻人的那作品。其实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好，那个音乐也好，其实很重要的一块呢，是被这些西方驻华的这些大使也好啊，文化参赞也好，这些人呢，等于呢给推动了一把啊，对中国的这种当代艺术呢，等于起了举足轻重作用。因为他呢，首先他买我们这个作品啊，他收藏我们的作品，然后呢，再有就给我们找机会呢，在海外呢去给我们找机会进行展览、进行交流。其实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呢，来到了那个澳大利亚。
嗯，
其实那个时候白杰明当时是中国的，就是在澳大利亚那个国立大学的那个啊一个汉学家很有名啊，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北京的洋沙龙》。这洋沙龙呢，就是每个到周六周末的时候，这些外交官也好，这些记者也好，他们都住在那个外交公寓，他们的房子也特别大。就在他们家里到周末的时候开 party， 哎，开 party 的时候那会儿进那个外交公寓啊什么都不让进，所以都在门口聚着一大堆人，二三十口的，都是年轻的，有画家、音乐家等等吧，哎，好多人，诗人什么的，哎，然后呢打一电话，又是他呢从里边接上这些人，接了一个，然后去他的家里头，哎，然后进行交流啊、切磋啊，然后 party 啊、喝酒啊等等的，哎，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特别活跃，哎，有时候一到周末以后啊。哎跑好几家这种沙龙啊，去完这个澳洲这个文化参赞那家，哎，又去啊美国那个大使那家，哎，又去德国什么家，所以当时这个气氛非常的活跃，而且他们当时提供一些这个国外的信息，比如说给你一些杂志啊、一些画册，哎，你能通过他们的窗口能了解国外的什么什么发展。
嗯，那你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交往，最后有了机会来到澳大利亚，当时是作为访问学者被邀请来的，是吗？
对，当时就是88年的时候，澳大利亚一个艺术代表团啊，其中有塔斯马尼亚艺术学院的院长，还有堪培拉国立大学的艺术院长，还有国家美术馆的馆长，三个人来中国进行访问。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文化参赞周四的家里头做一个小型的一个展览，正好把这几个人请过来跟我们做了一个座谈。哎，他们看到我们作品非常感兴趣，当时聊得也特别的，哎，也很有意思。活动完了以后呢，哎，过了两个月，就收到了那个塔斯马尼亚艺术院长啊杰帕尔的邀请，就邀请我啊去塔斯马尼亚做一个学术交流。89年1月，哎，就成型了，然后就飞到了塔斯马尼亚，那等于也是第一次出国，然后就来到了澳洲。两个月的吧，这种交流访问，哎，都创作了很多作品，最后办了一个展览，很圆满。从那儿又回来了，等于是啊，又回到北京了。哎，这是第一次来澳洲。第二次呢，就90年的时候。也是塔斯马尼亚艺术学院当代艺术馆长文化参赞周斯，他们三个人呢联名写了一封信给那澳大利亚那个 Art Council 啊，推荐90年8月又回到了这个澳洲，
然后一直就留下了。
对，然后就一直在93年呢，我就拿到了绿卡，开始了我职业艺术家的生涯了，等于是
将近30年的时间哈。我们知道呢，你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年呢，是创作了很多的作品。那我印象当中很深刻的就是大概是20年前看到的你那一套作品叫试管婴儿。
嗯
嗯，那个也是在澳大利亚创作的，是不是？
对 对，
能不能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创作有三个原则吧，这个三个原则呢，就是说一个呢要强调我的作品的那种机制性，再有强调我作品的幽默性，还要强调一个它的知识性。
嗯，
突出它的那个幽默性非常那个重要。它首先呢就是可以那个把那个作品呢跟你的audience观众的拉近那个关系，然后在这个幽默之中呢就能够加深对这个作品的那种理解。然后呢啊，你的知识性是吧，它的里边有很多涵盖的一些那种科学啊或者是一些知识啊等等一些东西在里边，然后再加上它那种智慧性的东西啊，智慧中的东西就是等于是啊，把这些很有趣的或者不在一起的东西，然后经过你的巧妙的给它组合是吧，然后放到一起， 这三个要素呢，然后画出了作品啊，就特别的会给人有一种很有意思感觉。说是这试管婴儿好玩的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因为当时我是在塔斯马尼亚的时候，那是92年，然后呢我读了几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给我了这个灵感。其中一个故事呢说的是那个好像是一个墨尔本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夫妇，很有钱的一对啊一个夫妇，然后他们呢被 accident， 然后等于是飞机失事还是怎么着，两个双方都就等于失事了。但是呢他们存有大量的这个遗产，但他没有后代。但是忽然有人提到，就是说他们呢有精子啊，就是男的精子和女子的卵子啊，在墨尔本皇家医院储存着呢，储存着。然后就说这个当时试管婴儿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事物，那是90年代初期，80年代后90年代初期的时候，说能不能够培养成一个试管婴儿，然后继承这笔财产。所以这个事情呢，当时我不知道哪看到这个报道，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是一个新的这么一种是吧，这个一个科学的东西，然后能够培养出一个是吧，用精子和卵子在体外就培养出一个是吧，一活生生的一个人来。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轰动，然后它不但挑战了你这个伦理是吧，法律，然后社会的整个的这个一些这种啊，它都会面临着各种的啊，由于这新的这个试管婴儿的出现，都会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呢，这是其中一个故事，给我引发了一个要表现这试管婴儿的这么一个愿望。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呢，那个是在什么报纸读的，那是一对美国的一对夫妇。这美国这对夫妇呢，他们等于是可能是有什么生理上的问题吧，就是不能够就是怀孕的女方不能够怀孕生小孩所以呢得借助用他妹妹的子宫啊，还是帮他那个来怀孕，也是用试管婴儿的这种反正他最后那个故事挺复杂，好像是两对夫妻还是三对夫妻呢，最后就是经过这么串插的这么一个关系呢，最后他们如意的得到了一个试管婴儿，就等于也是就是有了后代所以也特别高兴。这两个故事呢我读完以后我觉得这个它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也是就是高科技的这种发展的话，对整个就是生活对整个人的这个
带来新的挑战了。
带来真是带来新的挑战，所以我说我要那个画这个东西，但我怎么表现怎么画呢？后来我忽然想到呢，我说呢，想到了中国那个杨柳青，杨柳青那个大胖娃娃那个年画是吧？那个就是在中国的那个，尤其是北方春节的时候是吧，都喜欢挂上一个这个是吧，这种大胖娃娃是吧？一个呢是他的那个传宗接代呀，说人丁兴旺它有很多的这种美好的象征是吧？就是说多子多孙也好，或者是家族兴旺也好它有很多这种吉祥的这种征兆。所以我把这种大胖娃娃的那形象呢，和这个冰冷的这试管，我说给它画在一起是吧？既有这种人的这种是吧，这种愿望是吧，这种对美好的憧憬，但是呢，它又跟高科技的非常理性的这种是吧，就是。一种是充满了热望，然后跟这种很理性的这种科学分析这种给它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在画面上能产生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冲突可能做起来会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就开始这个构思，开始制作这之中也是读了很多的有关的一些那个书包括试管婴儿一些东西然后呢也做了一些这个了解，然后筹备了很多时间，然后最后做出这批试管婴儿，做了20张吧，差不多。20张。
你这套作品做出来展出了之后，澳洲当地的观众对于这套作品他们是怎么理解的？他们理解的和你要在这套作品当中展现的说人类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不管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伦理上还是在这个社会关系上都会有这种新的挑战，他们能够理解到你要发出的这样的一种信息吗？
这里边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了。做出一个作品以后你的主观的愿望是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在他们就是澳洲的观众或者他们的评论家在理解你的作品的时候，他们会有另外的一套那误读也好其中他们有一个评论家呢写了一篇报道，很有意思因为作品展出以后还是挺轰动的，因为当时我已经后来是在那个《Sherman画廊》，就是在我的这个 啊，悉尼的画廊展出。
嗯，
然后其中呢，他们有一个评论家写的呢，他说我这个主要是批评那个中国的那个 one child policy 的政策来针对中国，因为我这里边就画一个都是男孩嘛，一个大胖娃娃是吧，然后就一个小孩，然后跟那试管人婴儿啊，所以他那等于是说我有点讽刺是中国的那种独生子女政策的，等于是，
嗯，
就这就让我觉得有点孤腰不得，反正那是他的一种解释吧，啊，因为我画的那个大娃娃 baby 是吧，就是中国那种小兜的很民间化的东西，而他觉得也是像中国的那种。
话说回来了哈，艺术作品的创作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观者的参与哈。那如果观者有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个人认为是把你的作品呢更加丰富化了。
是的，对。
你刚才提到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说在你的这个试管婴儿这套作品当中，你是把一个温暖的一个小宝宝，小男孩带着这个红肚兜啊，这样的小男孩和冰冷的试管排在一起哈，好像是一种很大的、很强烈的一种对比。那么我们在你的作品当中呢，好像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两极的东西在一起的这种对比，同时呢，也有一种和谐哈，不管它是东方西方的，还是科学与神话的等等等等哈。我记得有一幅作品，现在我记不到名字了，好像是有一个欧洲的探险者和澳洲本地土著人的相遇。
嗯，这个题材，这是一张很大型的一个画，这个大型的一个作品呢叫做《回声》。这个表现的呢就是这个库克船长发现了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跟这个土著人的这个接触
遭遇，
然后遭遇，然后也发生了这种战争。那我这里边呢要表现的呢等于是有一点解构这个库克船长的这个故事。因为呢这个库克船长呢等于在澳洲呢主流的那个媒体里边呢一直把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开拓者是吧，作为一个创立澳洲的这么一个国父的形象来这个表现。但是呢他忽略了就是跟这个土著人对他的一个想法。你看很多土著艺术家呢把那个库克船长的那个形象呢给他改造了，画成像成一个海盗啊，一只眼睛是瞎的那种等等等等的。土著人呢对那个库克船长就有另外的一个看法。
嗯，
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时候，我在表现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注意到就是这个我把他那个背景啊完全给他变了。因为那个库克船长一般是站在船头，后边都是那个海浪啊，都是那种哈惊涛拍岸的那种，哎，那种感觉显示出他英雄那种本色。但是呢，我把他那个后边的背景呢画成了一个，跟他同时代的是吧？也是那个1788年，等于正好是那个清朝时期的王元祁的一张山水画。我把他那个山水画画在了他那个背后。这里边我那个寓意就是什么呢？哎，这山水画当时中国的是那种和谐的一种社会啊，社会这种表现啊，文人的那种啊，那种高雅的那种情调。然后突然呢，发生了这种是吧？这个库克船长啊，在这个画面上出现，然后跟土著的那种战争，所以他们在这里边那个形象呢，就不像是一个英雄的形象，反而倒像是一个强盗突然闯进这么一个很和谐的这么一个是吧，这么一个风景里面来，然后呢，哎，进行一些杀戮也好，进行一些这个侵略也好等等。其实我这个作品呢，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用大视野的那种历史观来看，因为那个。王元祁是在清朝，正好跟库克船长是等于同期的啊。那个我考察了一下，结果把这背景给他置换，然后制作了这么一个作品，等于是看当时世界，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这个亚洲和这个澳洲这儿发生的情况，然后呢，同时这个土著跟这个是吧英国殖民这种关系，又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等于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这个新的角度来考察考证这个历史。这等于就是后来我在2006年在那个东丽艺术馆，然后做了一个虚拟的博物馆啊，等于又颠覆了一下澳洲那主流的那个艺术形态。我说的是，其实澳洲呢最早发现是郑和发现。啊，不是那个比那个库克船长要早了350年，啊，所以我那个展览等于完全做了一个虚构的一个美术馆。其实随着我到澳洲，就是时间越待越长吧，然后我就很关注澳洲的历史啊，还有政治啊，哎，我也很多表现了很多关于他的那种 移民呐、还有难民呐、等等等等的吧。因为我等于是在澳洲这儿，我表现好多澳洲的主题的这个作品，所以澳洲观众呢还是比较能够接纳我，或者是赏识我吧。因为等于我表现的东西都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啊。这个点。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库克船长和土著人的这个遭遇这样的画作啊，在澳洲的观众里边，在本地的媒体上是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展出的时候呢，当时我请那个是那个昆士兰的那个美术馆的馆长叫大寇给我开幕。他等于刚一进到这个馆里边来，就看到这作品的时候呢，一句话就说这张画我给收藏了。他就说这个我给他收藏了，说你这个作品整个是一个这种带有史诗性的啊，记录了澳洲的一段这个历史，是这么一个评价。其实这里边这张画的画的是挺那个复杂，但是画的很好看，很大这张画，这张画差不多有3米乘8米这张画，哎，完全是像一种史诗型的那种记录了这么一段，等于就是如何发现澳大利亚英国人如何那个遇到了这当地的原住民的这么一个关系。
记得看过有的评论呢，专门说到这张画，说画上的人物不管是探险者一方，像你说的这个入侵者一方，还是当地的土著人一方，双方实际上都是处在一种很战栗的很害怕对方的状态当中。你当时做这幅画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我当时做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就是想让它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冲突吧，一种文化之间的一种遭遇。当你就是说不了解对方，对对方比较陌生的时候的话，都会有一种敬畏，都有一种恐惧。当然就是你直接跟两个交朋友一样，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比较生分，哎，但慢慢认识深了的话，哎，就会能够相互了解沟通。其实我这张画本意的话呢，还是希望呢这个。因为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嘛，多民族都共生在一起，大家都相互的宽容，相互的那个了解，在追求一种美好的生活，其实有这个含义在里头。
我们看你过去呢，这20多年将近30年的艺术创作当中，有的时候还真的会有什么惊人之举哈、比如说，我看到报道说呢，你曾经创作过一幅大型的壁画，有500平米那么大。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创作，很多的助手来帮助你来绘制，但是在展出一个半月之后呢，你就把它完全毁掉了。那是不是把它完全毁掉也是你创作这幅壁画的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
对，这里边有几个因素考量。我的初衷呢，就是说绘画呢要打破这么一个方块的这么一个边界，因为你画一张画啊，都是一个方块啊，画一个，你这方块不管大小，它还是在一个限定的一个空间里边。所以我如果要是画这个壁画，整个在一个空间里边做的时候呢，它就打破了这么一个平面这么一个方块的这个形态，然后就可以画这个立体的话，你像我天顶也画，然后周边地面等等等等我都来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无限的延展了绘画的可能性。然后极大的就是想达到一种那种非常强烈的那种视觉的冲击。最后呢这个展出完以后呢，给它那个毁掉的话呢，这带有一种行为和观念上面的这种意味啊，就是说呢，虽然费了很大劲，然后最后呢给它全给他那个涂掉了。这一个呢就是反商业性啊，就是说我这画不是为了卖钱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商业那个利益，完全就是想达到随心所欲的表现一种我的一种思想也好，一个想法也好。最后呢给大家都涂掉了，涂掉了以后呢让人呢就存在你的一个记忆里边，但最后我都会要出一本画册啊，就一个纪念啊，然后看到这本画册的时候可以想象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啊，这等于也是一个行为的一个全部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你把它毁掉的这个动作、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要向外界宣示你对作品的商业属性的这种反抗。
对，有这个因素在里头。
可是我们在以前呢也采访过许多的艺术家，大家在谈到画商品画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都认为画家也是人，也需要生活，也需要有生活来源。那么你怎么样在你的艺术创作当中来平衡，一方面你需要你的生活来源，你需要卖画，另外一方面呢你又更执着于你的作品当中对艺术追求的本源，而不是把它的商业属性看得过重？
对，这个就是在海外艺术家要保持的这么一个平衡，这个特别有意思。你其实问题特别好，作为艺术家来话，我也得靠卖画来生存。一般呢就是说我在这个商业画廊做展览的时候，我尽量的画呢，这个画的呢要好看一些， 偏商业些啊，能够卖掉一些，因为我毕竟要生存嘛。
嗯，
但是我还有很多机会呢，是在公共空间里面做这个展览啊。你比如像这个大的这个博物馆、美术馆，他们一般请你做展览的时候呢，会给你一定的那个资金，然后呢，给你提供条件和环境。啊，有时候呢还能够拉到一些赞助啊。你别让我做那个五百平米那深圳博物馆的时候，等于我拉了一个赞助，他们给了我几十万，然后我可以雇很多的人呢一起给我完成这个大的项目。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说，如果商业展览的时候，我还是要以考虑商业为主。但是如果要在公共空间里面做的话，大的博物馆里面，那我就放开了，随心所欲的做那种挑战性的，做那种试验性的，做那种我能够随心所欲发挥到极致的那种做法。所以这等于是相辅相成啊，你得把握好这个度。太偏重商业性的话呢，以后呢你就很少有机会人再找你去参加这种大型的什么双年展啊、三年展，人把你看成是一个商业艺术家。
嗯，
但如果你太那个关注于这个试验性这个东西呢，那你就是一个叫博物馆艺术家，那就苦哈哈、穷哈哈，平时就没有钱。
那你来澳洲已经将近30年了，你在这30年期间呢，创作了无数的作品，不仅仅在澳洲，也包括在中国哈。那你能不能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你在价值观、在文化习惯、在获取信息的平衡，还有这个思维方式这个改变各个方面，跟你在澳洲生活这么多年你受到的影响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影响是不是也都反映在你的画作当中？
我觉得是的啊，因为我觉得在澳洲这么多年吧，不管是澳洲的这种文化氛围，还有它的这种地理啊，它的这种岛的这种意识啊，等等等等，对我个人的这个发展，对我艺术上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你可以看我的作品，就是跟早期我在中国，然后到澳洲以后呢，之间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首先就是在色彩方面，这边都是很多非常明亮、高调的那种感觉，然后中国大伙都是比较灰暗的，都是比较压抑的那种颜色。所以有时候你看我那些老的那个画，我要修改的时候，我在调那些东西，有时候调不出来，我怎么调这么黑还觉得亮，这就是调不出来那色儿的。在中国的时候就是那种比较狭隘、比较局限，到了澳洲来以后的话，由于视野开阔了，然后表现的那个各个方面都更加的那高远了一些啊，更大的关注的那个东西，像世界性的那种环境保护啊，大的那种题材啊，说什么探险啊，表现能有澳洲精神的那种，当然环保是一块了，说还有这种人的这个移民呢、之间的这种各个文化之间的这种冲突和这种融合的这种关系啊等等啊，而且想追求一种更高的一种带有智慧性的，就是表现出一种高智慧、高智性的一些艺术作品。
你给我们介绍说呢，你从一开始来澳洲就是受到本地的艺术院校的邀请哈，一直在做访问学者，那是不是和其他的这些来到澳大利亚的数以百计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背景的画家相比，你是非常的幸运，你并没有过去街头画像来挣自己生活费的这样的经历呢？
对，所以这件事我一直特别感激我在澳洲的这个运气吧。
可是与此同时，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沈佳卫啊等等这些画家，他们都有过在街头去画像去挣生活费的这样一段经历，而这些经历其实对他们日后的思想观念的这种变化和他们的艺术创作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您没有这样一段经历，从您刚才来讲的话，您觉得是运气，要感谢了哈。可是与此同时，会不会这也是一种缺失呢？
对，这看怎么说啊，这看怎么说了。因为那个画肖像在街头上那个也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但那个也是我觉得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嘛。因为那你毕竟是要靠这个来这个糊口，但那个时候呢，我可以很专注的去研究啊，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这种探索啊，没有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去为了生存。所以这点我觉得当然就是他们深深的体会对后来这个影响，这我比较缺失，这可能这是我需要另外一块去补。所以这个艺术的东西就是有得有失，这看你从哪方面去来证明和去那个考虑。但是就是说你这些个人的经验和体会，但最终呢要通过你的艺术作品呢给它表现出来。这点是最重要的，怎么能够把你的生活经历最后转换成一种这种视觉的一种表达。
那您个人对这个问题呢，是不是也认为如果经历过那些苦难，经历过那些挫折，经历过那些低谷，实际上您眼中的这个世界看起来就会不一样，而您手下的这个作品反映出的这个世界也会多少有些不同？
对，其实在这个所谓经历的这些困苦，这我在中国其实就已经经历了啊。你比如我在中国插过队，
嗯，
也那个体验过，就是当过工人或者当过其他的这些啊中也都是体验过这种生活的艰辛的。
嗯，
所以到了澳洲来的话呢，哎，我把就是过去我在中国的这些经验在这儿呢就尽量的挥洒啊、哎，所以呢等于没有再重新的啊受二茬苦二遍罪，所以就一下进入到一个创作的一个高发期的一个状态。
嗯，
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
能不能最后简单跟大家说说您目前正在做什么样的项目？那么今后呢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现在呢正在筹备我明年的在悉尼那个 Martin 当代艺术中心的我一个个展。
嗯，
现在正在做一套新的作品叫《镜花园》。
能不能够简单透露一下？
这《镜花园》呢，是因为我去年在英国做了一段那个访问学者，然后呢。我对他的那个殖民时期的那个作品，特别是他那个十七八、十九世纪的那个剪影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然后还有对他那个罗可可时期的这种风格。
那为什么会选择《镜花园》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挺有名的一部小说的名字来做你的作品的名字呢？
这个作品呢很新颖，因为我是在这个作品上画了一块镜子，像是一个镜子啊，然后里边的形象呢都是等于都是蓝色的或者都是单色的色调，表现的像是一个殖民时期的一段历史，照到就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故事，哎，来表现这个作品啊。这个作品做得非常好看，有那个镜像啊什么之类啊，像是一个花园，像是一个伊甸园，但里边也存在了很多危机啊。明年年初呢，在798我有一个很大型的个人展，那时候又要做那种壁画，然后十月份在墨尔本还有我一个展，
嗯
啊，所以现在都在紧张的在做这些筹备的。
那我们衷心的祝愿您的创作能够有更多的精品问世哈，我们也期待着观赏到您的更多的作品，非常感谢旅居悉尼的华裔画家关伟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您。
哎，谢谢刘江。